大家好，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老妖怪和小妖怪的频道。那我是一个知识比较庞杂的中年爸爸，然后我是老妖怪。
我是小妖怪，今年11岁，来自广州市。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想要讨论的一个小话题是，可能有很多，无论是家长还是说，大概11岁的这个年龄段，会遇到一些社交的问题。那，这个是我跟小妖怪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对话。那希望也就是可以，对大家有一点启发。那其实我们在平常，就是11岁，就是5年级接触到的不同的人里面，那可能其实在小孩子里面，他也会有一些社交的压力，因为我们毕竟作为我们人类来讲，其实社交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那同时它会带来一些压力，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聊一聊说，不论是在同龄人还是长辈，还是说其他一些陌生人里面，我们面对的一些社交的压力，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小孩子的想法？那么接下来第一个我们可能要聊的就是说，在同龄人里面，会有怎样的一些社交的压力，跟我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技巧，然后平常那个孩子是怎么想的？来，那么现在进入第一段阶段，因为刚刚可以分享的就是小妖怪最近，刚刚做了一次转学，那么你可以聊一下你现在，在转学之后的一些历程，或者是遇到的一些事情。
我刚开始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时候呢，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学习都很差，所以呢，我就抛弃了他们，选择了那些学习好的人来交朋友。我觉得这样我能更能提升我的成绩。
好像是还蛮有目的性的一个行为啊。那其实你怎么去定义？就是说，应该说这样说吧，我想问的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觉得之前要放弃那些关系呢？
有句古话，就是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学习成绩好的那些人跟我玩愉快一些。我学习成绩好的定义呢，就是不仅是考试得高分，而且那些学习态度也很好的那种人，我就觉得是学习很好的。我跟那种人玩呢，觉得可以在玩游戏里面呢，获取一些有用的知识。拓展我的视野。
哎，说实话，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做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些对话。那么，其实，因为我刚刚了解，对我其实有一定的冲击的。我本来以为就是说其实你在挑朋友的时候，可能是看跟谁玩得开心。那现在看，其实还是有一些想法的。那我现在还是想回到刚刚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发觉到，其实那些，可能成绩比较一般的同学，他有没有一些你就是优点呢？他可能不是在学习上面，比如说在他的表达或者是跟同学之间的相处方面呢？
如果是我心仪的朋友的话，一般会聊一些家常的事儿，然后比较少聊一些学习的。跟学习好的话，就会讨论一下那些数学题啊，或者阅读题那些的。
我发现其实你的逻辑还蛮清晰，而且就是，其实你在社交的时候会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就是可能对不同的人你会用不同的方式。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个体现象，还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呢，有一些学霸也会跟那些学习不太好的人玩。我觉得他是想要让那个学习不太好的人成绩好起来吧。应该整个班除了我，应该还有5、6个这样教那些学霸的同学，然后其他学霸呢都会教那些。就是我那5、6个同学那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 学霸也会去跟一些学习不太好的一些同学做朋友。那其实会不会是这样？就是还是一个大人的角度啊，就人还是需要社交的嘛。那么他交朋友可能并不一定是有一种说纯学习的一个目的，他可能会不会就是满足他其他的需求？这个需求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面会有这样一个社交的需求嘛？那你既然你目的性就是有带着一定的目的性，我觉得会不会不那么纯粹呢？就是你在想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会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在呢？
其实我也交了几个学习不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跟他玩得很开很开，就是呢，上厕所都要一起的那种了，就是很亲密的那种，就会跟他交朋友，而且可能会成为这半辈子里面的朋友吧。
嗯，那我现在听下来，会不会其实你最亲密的那就一个或者两个吧，就是或者是三个，就是你自己看了，就是三个吧，我们定三个。那你最亲密的三个排行里面，你觉得是学习好的占多，还是说那个不好的占多？
不好的，因为他们很经常玩游戏，然后我没有怎么玩过那些 APP 的游戏，只能玩那些小游戏。不过小游戏他们的有正版 APP，他们都玩过，所以很聊得开。那些学霸呢，就比较少玩游戏，所以我们就话题不是对得很上。
嗯，那如果是学霸的话，他一般会聊一些什样的话题呢？
学霸呢，他们偶尔也会玩游戏，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游戏啊，或者电影都是一起看过的，就会聊那些什么人物啊之类，电影里面的情节之类，所以也是可以，就是可以和他做的一个很好的朋友的。
OK，那其实就是现在听下来啊，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其实你虽然一开始是带着一个目的去交朋友，但是很难免就是会受到自己本身的一个需求的影响。就是你看啊，刚刚三个里面还是基本都是学习一般的嘛。那但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说喜欢玩游戏的这一点。那促使你们会走得更近一些，那这个跟你的原本的目的是有冲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做事情，其实社交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我认为啊，就它不应该是带着强烈目的的去做。当然你的想法是好的，那么，你是有需要补充的吗？
其实呢，我刚开始交朋友呢，觉得是跟他和他玩得开心，或者我能帮助到他，或他能帮助到我的话，就是可以认定为一个很好的朋友的。但是呢，自从我上了三四年级之后，我就对好朋友这个概念就变了。因为三四年级之后，我觉得我的学习追不上了，就要交那些学习好的朋友，能让我学习更好，那样才叫真正有意义的朋友。
好，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说我们去讲这一个社交的压力跟技巧嘛。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跟一些我们觉得会对我们产生正面影响的人去交朋友，你有没有一些技巧，或者是说在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我交朋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他们的成绩，成绩在80至95分左右的话，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同学了。还有他们那些做作业的方面，就是态度认不认真呢，字写得好不好看之类的那些呢。 就是我就会和他们交朋友，还有他们日常的习惯，仪容仪表啊，红领巾有没有戴好，然后还有那些头发整不整齐，还有好像就没有了，反正日常生活习惯一种形象的那些好的同学，把他们综合起来的话，我就觉得是一个学霸。
那跟他们交往有没有什么技巧呢？就是想要跟他们一起。
首先呢，见到他呢，就是先上去，先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如果你知道如何接上他正在做的那件事的话，那你就可以跟他，你先上去友好的拍一下他的肩膀，或者就是握一握手，就问在干什么。然后他回答之后，你就可以说。哎呦，刚好啊，我也会做这件事，然后就可以慢慢的聊开的了。
OK，那你作为一个插班生啊，你刚刚插进来，其实，同学对你就是你在去靠近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就是陌生感，或者是说疏离？有没有人就是选择不搭理你呢？
没有，我们插班，我刚进班里面的时候，别的同学还不知道。但是他们看到我突然进来，以为我走错班了。后来老师说呢，就是我是插班生，他们就很热烈的鼓掌欢迎了我。所以呢，他们不会，很排斥我。而且我交朋友呢，一般都是和我身边同桌啊，或者前后桌那些人开始交往了。然后如果我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话，接下来的话就好办的了。
所以是逐一击破，先从一个一个开始，从点到面。我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太大人了？就是，好，那我感觉其实你的氛围还挺不错啊，就是你这个班级的氛围啊，他也不会排斥说插班生，但是反而对于一些就可能一些不大合群的人，他就是会影响就是团队的一些人可能。就会有给到他们一些压力，我现在听下来是这样子的。那好像就真的是一个班级里面，小学班级里面也是一个社会的小浓缩了。那么同龄人之外，我们可能还会接触一些大人嘛？那这些大人可能是比如说你托管班的大人啊，或者是说老师啊，或者是说就是隔壁邻居的遇见一些大人，其实你。跟这些人打交道，或者是说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内心的有什么感觉呢？有什么想法呢？
就是呢，我对同龄人交朋友的话，就会很大方，但是跟大人交朋友，我会有点害怕或者说害羞，就是不会很开朗的。如果是那些完全陌生，跟我所有亲人们完全没有关系的话，我可能会躲开他们视线，不想理他们。
OK，那我回忆了一下，好像我小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可能也就是我们性格造成的吧，就是也可能我潜移默化影响了你。其实，那我小时候其实也挺害羞的，就是遇到一些大人的话，就是邻居啊跟我打招呼啊，其实我也会有这种情况。那我现在想起来倒是还好了，就是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和大人去做朋友，对吧？只是说。我觉得礼貌还是需要的吧，就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礼貌是一种习惯，就是以前我不好意思跟那些送外卖的小哥们，就是拿到之后呢，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谢谢，但是他走了之后呢，又感觉对不起他，所以我就慢慢的尝试跟他们说谢谢啊，或者给他们一些慰藉，说他们工作是不是很辛苦。 要不要进来喝一杯水之类的那些。然后呢，我尝试着尝试着，然后我就做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拿到外卖之后呢，都会说一声谢谢，或者关心一下他们。如果下雨的话，就会问那些衣服有没有湿那些的。
那其实这个动力的来源是我逼你的，还是怎么样的？还是你自己也确实想做，出于我们这个怎么说，一个对于礼貌的要求，或者是出于我们对于交往的这个压力去做的呢？
我觉得呢，那些该尊重的人应该是要尊重的。那些外卖小哥很辛苦，就如果有时候他们送外卖迟到的话，那不仅会辛苦自己跑一长段路，而且会被客户骂那种。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多给他们一些慰藉，让他们更有生活的动力。而且礼貌方面呢，也是每个人，道德的体现，还有一个人品的体现。如果你一个人很不礼貌的话，比如老师上课的时候乱喊大叫的话，那就非常不尊重别人，就没有礼貌。我觉得礼貌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从一个比较自私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啊，但是从我的角度就是说，我的孩子礼貌一点，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社交压力也没那么大，就是因为大家会有这样一个认同吧，就是孩子是父母教出来的，那。其实，如果说孩子没有礼貌的话，其实我作为家长的话也会有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想让你明白，就是大人也有社交的压力，孩子也有社交的压力。那对于这种陌生的大人，是你刚刚讲的，可能是出于想要礼貌一点去跟他们打交道。那如果说是亲戚长辈呢，你平常跟他们交往，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比较困扰，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做的呢？
就是呢，有时候那些我不认识的亲戚跟我碰面的时候呢，他就问一些比较他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很刁钻的事情，我认为我不是很适合回答那种问题，但是我很纠结。那礼貌的话，那就是要如果不回答他的话，就显得很没礼貌，但回答他的话，我觉得，如果回答他的时候，我又觉得不好意思。
啊，我觉得我可以教你一下，就是你在表达这件事情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时候，你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要不然就是我很难去理解到是什么样算是刁钻的问题啊。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就是呢，有一次我考试考得不是太好，考了，在我还没转学之前呢，那边的满分是110分的，到80分是零，但是我一般都是考90多分的。有一个外地亲戚，就是他就那时候我考了80多分。他就问我，分考得怎么样啊？以前都见你考了90多分，今天会不会有进步啊？就是如果我回答80多分的话，我觉得会很尴尬。
就其实你也是出于压力，说觉得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退步了，而是你的水平其实保持不变，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在大人的角度里面啊，就是之后我们分析问题，就是你说孩子的角度，我说大人的角度，在大人的角度，其实他关心的可能不是你具体的分数，而是说 这是一种问候，就是其实你要想想，就是大人跟小孩之间的沟通，大部分我能问的也就是成绩的。你想想，我还有别的可以问的地方吗？哎，你长高了，
有。
或者那你建议就是，如果大人见到小孩，要问什么问题，你会比较开心一点，或者怎么跟你打招呼？
其实我交朋友交的都是比较好的朋友，我觉得那些大人问我交了一些什么朋友啊，朋友成绩好不好那些，我觉得我是可以很自然很开心，反正就是很自然的跟他们说那个朋友是谁，成绩好不好，跟我玩得开不开的。
那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可能就是说，你最近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或者是说，你最近有没有喜欢的事情啊？或者是说，那个你最近有没有遇到过比较有趣的，可以分享的内容？那这个会让你觉得会比较自如一点，自在一点。但是如果问成绩的话，就会比较尴尬了，对吧？那你想想，如果是成绩好的同学呢？
我觉得成绩好的同学呢，也不是一直保持在80至90分左右、95分左右的，偶尔呢，有时候也会，就是成绩考得不太好。我觉得和我一样，就是平均水平虽然很好，但是呢，也总会有失误的时候嘛。
那我现在知道了，就是如果我跟别的孩子相处的话，我需要问一些什么，让他们开心一点，啊，然后哪一些他是不太愿意谈的，然后，我也想告诉你，就是说，大人跟你这种就是我刚刚岔开的话题嘛，就是其实大人去问你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问什么，所以他就从成绩开始，其实他不一定，他问过之后不一定就是。很记住这个事情，或者很在意这个事情，那其实从你的角度，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就好了。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压力，你可以解释一下吗？那其实分数的满分就分制不一样嘛，对吧？分数制度不一样，那你也可以主动说，如果你想继续跟他聊天的话，那你就可以继续跟他讲你想讲的内容啊。我最近遇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或者我有个非常有趣的同学。我是可以给你这样一个建议啦，我不知道有没有用。那除了就是其实人际的交往跟相处，除了这些同学啊、朋友啊、大人、陌生大人啊、亲戚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你相处的最多的，那就是父母了。那你觉得其实作为一个男孩子。女孩子可能你不太知道，那男孩子的话，你对于父母的相处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点在哪些地方呢？
我觉得难点呢，就是我们意见不一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确实是很难，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共同去商讨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要不然我们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先做作业还是先玩游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想法是。
我觉得先做作业好，因为呢，做完作业之后有剩余时间，我觉得都可以拿来玩游戏。
你这个我感觉怎么不太真实呢？跟你实际的行动不太一样啊。你就是其实你心里面也是这个想法。
我心里其实真实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呢，不喜欢做作业。但是我觉得那是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如果一定要完成的话，我觉得是先做好任务再玩才好。
我你看啊，我们大人的角度啊，就是就像工作一样，其实很多人他也不想工作。那我觉得这个可能看怎么去评估吧，这个话题扯得有点远了。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相处嘛。那如果说有矛盾的情况之下，你是希望，就是父母去怎样去跟你去沟通呢？是比较，就是你希望是用一种比较引导式的，就是告诉你说，就是一这个时间干嘛，这个时间干嘛，这个时间干嘛，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
有规划性。
啊，对，就是有计划性的，给你一个计划让你去实施，还是说让你自由一点的？就是反正这个时间段，你了解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自己去安排呢？
我觉得呢，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就是父母先给几种计划，让我选一个，然后呢，再进行我感觉。好的调整，这样我觉得这个一天的计划是我喜欢的。
就是既要又要，我听到了就是既要要，那就是说，有一定的规划指引，然后给你一定的自由度，就是可能我不是规定到，每一分每一秒你要做什么东西，而是说告诉你，我希望说，有一些什么，就是有一些什么事情是需要去做的，然后提醒一下你，是吗？
有时候我觉得呢，安排的进程表可以不用太非常准确，就是呢，如果是时间迟了几分钟的话，是没问题的。如果是父母提醒了我的话，我觉得我是会立即进行下一个活动的。
这个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每个人的风格跟性格，跟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喜好跟习惯。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包容的一个，就是需要这样一个方式去处理了。那么，我觉得今天也聊了从同龄人到其他大人，包括到父母的一些相处，那总结下来，其实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每一个，就是对不同的人，你的一个社交需，这个有点虚啊，就是你对不同的人，你会有怎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他们，然后，你觉得，作为父母应该给予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你现在有办法，就是分享一下吗？来试试。
我建议他们就是多跟别人沟通，活泼开朗一点。
然后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霸凌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作为父母的话，其实也蛮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就是被欺负的。那关于这一点，其实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方式去避免呢？你的学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我学校好像是，不知道是，反正是其他班的人在一楼玩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别人，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然后其中一个人，他是一个帮团的一个成员吧。就是我们学校很流行组建一个族，就是什么家族的那些，然后那些族员都会来一起来欺负那个不小心撞到别人那里。然后我听别人同学在讨论的时候，他们还说，在校长室 他们的家长在校长室闹着要报警。
我想分享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从几十年不变啊，从我小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到就是什么家族或者什么团队，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像一直到现在几十年后，学校里面还在按照这个风，就是这个方式在运作啊。我还觉得蛮神奇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有没有办法避免跟他们冲突，或者是避免被人欺负呢？
我觉得呢，就是避免或者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班同学的习惯性格，他不喜欢别人干嘛。我一般不会跟其他班的人交往的，我只需要了解我们班里面的人就行了。所以呢，我觉得只要不戳到他们的那些讨厌的地方的话，我就觉得不会发生霸凌。
哦，那所以你的方式就是说去，可以说是避开他们，就是不要跟他们就是有交集的部分。然后我其实可以分享我的经验，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有跟你有点像，就是避免跟他们产生交集。但是如果说被欺负的话，一定是很用力的反抗。去反馈一句，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大人也应该了解，说老师也并不能照顾到时时刻刻全部盯着，然后去分那么多精力去照顾到每一个人。那我们是一定是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用力的、尽全力的去反抗，然后当然也要求助于大人了。但是我觉得老师确实也不能兼顾到那么，每一时每一刻，接下来继续去总结，就是刚刚你没总结完嘛，就是那对于就是大人的有什么技巧，需要父母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到你的地方？
我觉得呢，父母应该给予的就是一个家，还有那些爱的话，也是要的。家还有爱，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然后有时候呢，还要需要一些必要的物品，比如学习的那些铅笔或者文具之类的，还有那些提供那些温饱所需的东西吧。
总结来，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
总结来说，就是你是需要一些必须的条件，生活、学习必须的物品。那 OK，好，那要不然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啦，拜拜。
拜拜。
哎，不对，我们这个结束语好像有点仓促啊。
喊吗？
对呀，就是总结，就是说，我希望你的总结就是说，比如说同龄人的技巧是给予帮助，然后找共同的话题，然后对于大人来说，可能就是礼貌性的回应，然后对于亲戚长辈，就是就。我觉得大人跟亲戚长辈是一样的嘛，就是礼貌性的回应。对于父母来讲，就是，这个我觉得你确实也做不了太多什么东西，需要父母去学习，去理解。
我就总结一下吧，就是呢，我觉得跟同龄人交朋友，你就要选那些你觉得可以跟他做得很好的朋友来交。如果跟大人的话，无论他是什么工作、什么职位的，你都要尊重他们。然后亲戚呢，也是和大人，其他大人一样。只要你 或者他给你了帮助，那你就要感谢他，或者给他回报。那父母的话呢？你可以长大之后再报答他们。
我觉得好，那就其实就是总结，就是说，同龄人其实要看自己的方式，怎么去相处、去摸索。但是其实有一个技巧，就是说去找他们，喜好的点跟就是有共同的话题去切入嘛。然后不论怎样的大人，其实就是，给予尊重、给予礼貌就可以了。那父母的话，我觉得，父母。很多时候也要靠说，因为毕竟在一个家里面掌控，大局或者掌控大部分决定权呢，都是在父母。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是主要是看父母怎么去学习跟小孩相处了。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吧，就是希望更了解孩子，然后。在这样的不停的聊天跟对话当中，去产生一些互相的理解。那么好，那么这一期就是到这样啦，
拜拜。
拜拜。